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那今天我就从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来思考，来学习。OK， 好，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坚守我们知道的那件事啊。那这个主要经文就是在这个9章25节这里讲到的。这个瞎子就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啊。”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就从整个经文的背景，我们先来了解，再先来学习一下哈。好，其实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是有三组人马他们的对话啊，就是瞎眼的那一个人被医治好的，被耶稣医治好的。第二个就是法利赛人啊，第三个就是耶稣啊。好，就是这三组人。然后呢，其实，我们如果从经文的前后文我所谓前后文就是你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个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啊。好，那到了第九章呢，主要是在怎么样，是在阐明耶稣就是那个世界的光。当耶稣要医治这个瞎眼的人的前一刻，他怎么讲？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之后呢，马上就进行医治啊，他开始就吐唾沫，然后就是和着地上的泥沫，然后贴在那个瞎子的眼睛里面，然后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就医治好了啊。世上的光，接着他进行医治啊。好，那接着呢，我们也从这个经文上看得到哈，就是因着这一个瞎子照着顺服耶稣基督的指示去做了之后，他信了耶稣的指示，他就真正的那个眼睛就真的看到了哈，肉体的眼睛看到，而进而呢得到那个灵里的眼睛也看见了哈，他就真正得到了那个生命的光了哈。那就是一贯下来啊，就从主耶稣讲到我是世上的光一直下来啊。好，那同时呢，这个因着这些法利赛人啊，一直的骄傲顽名，然后一直的把耶稣说耶稣他是一个罪人啊，一直不相信，一直不跟随，反而那个眼睛肉体的眼睛看得到的，反而成为心灵眼睛的瞎眼啊。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刚读到经文的最后面，我们刚刚没有读，其实在39到41节。耶稣就下了这个结论啊，就是这些肉体看得到的，反而心灵看不到，这个才是真正的瞎子啊。那意思是什么？仍然活在黑暗里头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在讲到这刚刚读到经文之前呢，之前就讲到说，当门徒看到这个瞎子的时候，门徒就在议论纷纷，就是说这人生来就瞎子，那是谁犯的罪啊？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那其实这个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里头，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背景里头，就是说如果这个天生是有疾病的啊，天生下来就是小婴儿生下来就有病的哈，这个就会引起怎么样？引起罪跟苦难的一个尖锐的一个争论啊。那通常呢， 他们会把这个天生下来就有疾病的归为这个是婴儿自己的犯的罪，那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他在母腹里面那个魂就已经犯罪了，这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概念。那第二个呢，也可能就是说父母的犯的罪而报应到婴儿身上，这个是那个时候概念，所以说才会一看到就问说是到底是谁犯的罪。但是呢耶稣呢，他就把这个先天缺陷的这个事情呢，借由这个事情然后来显明神的大能的机会。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因着耶稣在安息日里头所做的这个医治，然后就被法利赛人定为他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定为罪人。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瞎子他怎么样来因着他从前是眼瞎而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一件事情，他坚守他知道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他怎么样勇敢的做出了这些回应。那我们今天就想从这个瞎子的回应我们来学习几件事情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那第一个我想我们要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我们随时来传讲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对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个人跟你们每一个个人的那一种最亲密的那个故事就那一件事，其实你知道我知道好，我们随时随地的来传讲这个生命的改变。第二个事情呢，让我们也由这个瞎子他的回应，我们来坚守真理，来勇敢面对挑战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学习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学习。好，第一件事情，我们随时来传讲神对我们的改变从经文的第24节跟25节这里讲到就是法利赛人第二次的来叫这个瞎子来对他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这个人指的是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事情医治人，所以他们定他就是这个是罪人好，这是第二次了所以上面说第二次又找这个瞎眼的人来。好，那刚刚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瞎眼被医好的，他就讲出了他主耶稣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的对话了那这里特别讲到他说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那这个背景是在哪里呢？这个背景主要也是从哪边，就从我们知道那个约书亚在进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在攻城略地的时候，他第二战是攻到那个爱城的时候那攻到爱城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一败涂地就一败涂地。那所以说这个约书亚后来就对这个亚干就说了因为亚干有犯错了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因为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那当时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已经讲好你一定要灭绝，结果他把那个好的东西就留下来所以说这一句话就从这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神， 在他面前认罪啊。好，那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就用了这一句来对这个瞎子讲，你将该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啊，一直在指着耶稣啊，所以这个背景在这里。其实，那我们知道啊，就是说好，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改变使人觉得好奇啊，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瞎子呢，他能够让人家看，他本来是瞎眼的，但是后来看得见。那这个改变其实带来了很多的让人家很多的好奇。我们从经文上就可以看得到哈，他说哎，这不是那个要饭的吗？哦，我们如果从之前的经文来看，这不是要饭的吗？是他。然后又有人说不像他，但是是像他啊。然后他说是我这个这个人他自己讲就是哦，就是我没有错，我以前是那个瞎眼的，那眼睛怎么开的呢？他们讨论。好，他讲到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好，那这个好奇呢，又传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口中哈，就是他们村民在传来传去的时候，那不管是好意或恶意啊，他们就传给这些法利赛人啊。好，那就是等于是他从看不见而到看见，而从黑暗到光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耶稣就是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的瞎子，如今能看见了啊。好，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子，如今能够看见了哈。好，那见证这个等于是这一个瞎子的一个见证啊。他说我不知道全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啊，从前跟如今的比较啊，从前我就是瞎子，但是如今我却能够看见啊。那我就有一次我们在上一个洗礼班的时候啊，那这个事情是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啊，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那这个父亲他来上洗礼班，那我们就在讨论到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他是说他有对这一方面也有读，但是因为他刚信没多久，他也不是那么太清楚啊。但是呢，他说我不是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女儿的改变啊，因为他女儿后来信主了嘛，他女儿就是也介绍他到教会啊，然后也鼓励他传讲福音给他这位老先生他就分享，就是说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很深的道理我目前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啊，我的女儿呢以前是一言九鼎啊，但是呢一言九鼎就是我讲一句他顶九句了啊。但是很奇怪，怎么信了主之后现在怎么会这么温顺啊，怎么对我就改变了。他说我看他一辈子就从小到大一言九鼎的， 那现在怎么会对我这么，就是这么温顺就是了，哦，还会这么柔啊？好，呀，那这个啊，就是啊一个见证的一个方法哈，就是很实际、很实际的，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啊，哦，这个就是神与我的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就在这里啊，哦，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啊。好，那呀，那这个我们也从这个在传讲这个神对我们生命改变的这个情况里头，在约书亚记四章五到七节这里也讲到啊，就是日后你们子孙若问你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说啊，这是因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啊，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啊，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都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啊。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就要把那个神对我们的这些改变神的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要把它传讲出去啊，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子女来诉说神怎么样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哈，这个是对我们的下一代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不晓得你们的子女晓不晓得你们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如果可能的话，其实也可以来传讲神对你生命的改变啊，这个会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刚刚讲到的啊，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来坚守真理，来勇敢的来面对挑战啊。好，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头又看到了哈，它等于是那个小虾米对大鲸鱼的对话哈，碰出了这些火花啊。好，然后也就是那个耶稣的亮光啊。我们从第一次的对话里头啊，第一次对话我们刚刚经文没有读啊，但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那就这个法利赛人就问这个瞎子说，你怎么看得到的？那瞎子就把实际情况就讲了一次啊，就是耶稣把泥墨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啊。好，这是一个神迹啊。然后呢，法利赛人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好，那这个人的就是人重视的那个形式主义啊，就是你因为你不遵守安息日，所以你做什么都不是。那又有人就说，哎，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行这些神迹呢？啊，就是在法利赛人当中又有人，但是如果不是神来的，怎么可能行这个神迹呢？OK， 所以他们内部开始纷争了。那法利赛人就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然后瞎子就说，他一定是个先知啊。好，在瞎子的概念，他所能够理解的就只到这里，他一定是先知啊。从他的教训里头，因为先知很多都能够行神迹的啊，这个是瞎子的概念里头。那我们再看啊。到那个，这个是第一段对话。那讲完之后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要想办法要驳斥他，所以后来呢就找他的父母来了，找他的父母来要认清楚大概是什么样。但是哈，其实他们心里面想的，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又把他们赶出会堂啊！其实心里已经定义要这样做了。好，但是他父母说 他以前啊是瞎子的，这个我们知道啊，但是其余的我们不知道，你自己问他好了，因为父母亲也怕嘛，怕到时候啊有什么事啊。好，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读到第二次的对话。那第二次的对话很直接的，刚刚我们讲到了，法利赛人劝他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个罪人，耶稣是个罪，一直要跟说他是罪人啊。那瞎子说他是罪人，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刚刚很熟了，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啊。法利赛人又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你的眼睛的。瞎子火大了啊，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啊？好，法利赛人也火了，就开骂了啊，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哎，这不一样的啊！我们是有血统的，我们是居高位的，等等啊！好，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啊！这个人啊，就是很轻蔑啊！这个人他从哪来，我们不知道啊！好，瞎子，我们刚刚的啊回答，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他才听。好，其实呢这些事情我想这个瞎子还有他父母本身都经历到了。你也知道当小孩子小的时候，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父母亲已经背着小孩子到处去求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可以问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拉比说怎么办，我怎么办。那拉比一定跟他讲过这个啊，这个那个弥赛亚来了之后，他就可以把那个有病的医好，被掳的啊得释放啊，有病的帮他们医好医治好。那这个就不就是这个吗啊？对瞎子来讲，哎，这个不是你以前教我们的吗？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子的眼睛一开了，那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你教我们的。法利赛人，你全然在罪孽中哦，还要教训你全然在罪孽中，主要也在啊引申到你是个生来是瞎子的，你就是在罪孽中啊，再一次的在藐视他啊，还要教训我们啊，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从这位瞎子他的领受里头，我们也很清楚的能够知道，就像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的，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从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瞎眼表现出那个勇敢，他正是坚守着他所从神那里得来的那个领受，能够勇敢的做出应有的他的应该的有的见证啊。我们从在旧约里头耶利米书啊，他也曾经也这么讲啊，就是神对他的启示，就是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开来，宝贵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从神来真正的教导，以及从人的那个分别出，这个是宝贵的，这个下贱能够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神的口啊，坚守那个真理，就真正的把它讲出去啊，他们必要归向你啊，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啊，你要用你坚守的真理把他们拉过来啊，那他们一定会攻击你的，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必要拯救你啊。那这也是再一次的教导提醒我们，就是要坚守真理，勇敢的面对挑战啊！因为那一件事，你跟神最清楚啊，那一件事情你跟神最清楚，你要持守那个真理啊！好，勇敢的坚守真理，勇敢的面对挑战。马丁路德。这个我们知道啊，他是改教运动的啊，马丁路德。那 他在1517年10月31日把95条的信条钉在那个大教堂威登堡教堂上面宣告，然后来反对罗马教廷这个危害人心的赎罪政策那当然那个时候查理皇帝就找他到 Worms 去要在那边跟他审判。那我想这一句话大家最清楚了他说，这是我的立场，除非我的主张与圣经相违背，否则我绝不撤销一字一句坚守真理，勇敢面对挑战，因为那一件事情你跟神最清楚那一件事情。好，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坚守真理，面对挑战。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一下。好，第三件事情，我们也从他们的对话里面来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不只是说他改变我而已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好，我们从35节到38节这里讲到，耶稣听说他们把那个瞎子赶出会堂了，后来就遇见他。所谓的后来遇见他，这个遇见是耶稣主动去找他的意思耶稣就去找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我不认识我不晓得。但是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相信，就拜耶稣了那我们从整个瞎子他整个过程是怎么，他怎么认识？刚开始讲到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就这么样。第二个，他是个先知更晋升了。第三个，要做他的门徒。第四件事情，他是从神来的要不是从神来的怎么会这样他是从神来的。到了最后，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敬拜耶稣更深的认识主耶稣。这个瞎子因着耶稣基督开了他肉体的眼睛，之后又开了他心灵的眼睛，之后呢，他愿意更近身的来认识主耶稣认识神。John Newton，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想一讲到大家就会说他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词者对，没有错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当他悔改之后，他信了主，他做的这个奇异恩典这个大家都会唱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不止于这里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认识那件事之后，不止于这里，要更近身的。结果他就特别的继续的钻研钻研神的道理，钻研神的教导。那后来他就要被案例为牧师还要被案例为牧师。那这个等于是说，因为他没有受过那个真正的传统的神学的训练的他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大家一致通过安立他为牧师。所以他在安立之前，他说，没有人像我这样不配因为长期以来他是顶撞神、亵渎神的。我们也知道他以前是贩卖黑奴的嘛好，那我现在得以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我不配的但是呢，他晋升神改变他之后，他继续的研读，继续的学习，好，他成为牧师。好，那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他之后呢之后他带领了一群英国的下议院的议员，那特别就有一位议员他名字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中文翻作叫做微伯福斯啊，这是一个下议院的议员。然后呢，这个下议院的议员呢，他因着 John Newton 啊，改变他的生命，然后让他在1785年的时候，那就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然后他就联合的在议院里头的有七个朋友，那这七个朋友都是基督徒，他就组成了一个叫做克拉彭联盟啊。那很奇妙的就是这一个联盟呢，属于各种不同的党派哦，啊，不同的党派啊。那你如果以现在来看，不同的党派一定是怎么样斗得你死我活哈，啊。但是呢，奇妙的是，那七个人联合起来的这个叫做克拉彭联盟呢，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呢，他们却有一致的看法，他们推的法案都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带领，分别不管是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财税、外交、管理、文学等等等等，都是为了要符合圣经的教导而做啊。好，那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也受到了这个啊，刚刚那个 John Newton 的影响很大。后来呢，他们推了一个案子，非常重要的法案，就是废除黑奴买卖。OK， 那你这个就有点讽刺，对不对？当时的 John Newton 他是专门做那个黑奴买卖的，哎，他现在呢带领了这一群，然后呢，他们还邀请这个 John Newton 啊到英国的国会去演讲，那去做见证。结果呢，他做的见证是怎么样？他就把他过去贩卖黑奴的那个恶劣的行为分享给大家，哦，就让大家知道这是很不对的，不应该继续做啊。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努力，后来就到了这个啊1807年的时候，这个法案就通过了啊。那同时 ，John Newton 也在1807年离开世界归主了啊。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这个 John Newton 来看，也是一样。从前是眼瞎的，后来看得见了。看得见之后，不只是看得见停在那里，他更近身了啊，他更加的坚守真理，他愿意到英国国会去演说，而且把他生命的见证讲出来。那之后呢，还影响了整个法案啊，更近身了，更近身。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从这个眼瞎的这一位人啊，我想也给我们这些教导。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要坚守那一件事，那就是从前是我是眼瞎的，现在看得见了，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改变能够传讲给别人听。我们不止传讲之外，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坚守那个真理，面对挑战。不止这样子，我们更要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晋升啊，真正的把神的道活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继续的把神的真理继续广传。阿们。好，那让我们低头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慈悲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的教导，主你要我们能够坚守那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从前我们是瞎眼的，如今我们能够看见了。主，这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更要因着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更加要持守主你的真理来面对挑战。主，感谢主，也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晋升，一天比一天更加蒙主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